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一起在这里再次来思想我们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我想刚刚邓弟兄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对我的震撼在哪里？你会发现一个人内心的强大比他外面的身体更加重要，同不同意？内心的强大要比我们外在的身体更加的重要。内心从哪里得到这样强大的力量呢？我想当我们看见他这样好像云淡风轻的在这里诉说他的生命的故事，其实在背后实在能够让我们感觉到那种的力量。我就想到到底我们人生这条路应该怎么来走，或者说我们在意的也许常常是我们外在的，我们的健康如何，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好像我们常常对这些很在意。但是有一样我们是比较忽略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否足够的健康，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否足够的强大。这些年我有很多的机会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高校里面来跟那里的年轻的同学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思想人生的问题，我就注意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常常去北京，那么北京呢是中国的首都，当然呢很多人现在叫它首堵，不叫首都了，就非常堵，地面上很堵车，那么所以呢就跑到地下。那北京呢常常我在那里坐那个一号地铁线，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北京来的举下手好吗？哇，相当多哈。那么去过北京的也举一下手好吗？大概就更多哈。谢谢谢谢。坐过北京一号线的举下手好呀。所以你看大部分去过北京那个都会坐好。那北京一号线赫赫有名，不单单的是中国第一条的地铁线，其实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也可以称为亚洲最早的地铁线之一。你大概会很惊讶，怎么可能呢？中国的地铁好像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造。不过其实北京一号线呢它是在1955年就动工，1959年就竣工。当然那个时候呢全长不到20公里，在哪里呢？就在中南海天安门的脚下。那个时候呢是高度的军事机密，所以咱们中国人民都不知道。那因为呢当时是出于战备的用途，所以呢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底下就在北京的下面就开挖，完全是按照地铁的要求，好铺了铁轨，有这个车辆在那里运行。那所以呢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一条准地铁。那么后来的北京一号线呢就是在当年这个已经竣工的这一段上面呢继续延伸往两头延伸，那就成为了中国真正第一条的地铁线，所以冠名叫北京一号线。那如果你今天到北京的话呢建议你坐一下，会很方便，地面上太拥挤了。不过呢一号线有时候也很拥挤，他们现在给他取个外号叫人进去照片出来，饼干进去面粉出来，因为它 也很堵。不过还好你只要错开那个高峰的时间，其实坐一下还蛮有意思。为什么要坐呢？因为那个上面会带你经过很多站，有一站呢就是北京那个商业地段叫 CBD 地区，也叫做国贸地区。那么国贸呢当然你虽然人在地铁里面，但是想象一下上面的繁华，同不同意？你的心也会有点心跳会加快，多少的人其实蛮羡慕繁华的，觉得人生路上这是一个蛮大的诱惑。那么你再往前走呢有个地方会让你蛮心动的，叫天安门。当然呢你除了上面去看一看故宫以外呢多少也可以幻想一下权力， 虽然呢下一届的总书记大概已经轮不到了，因为已经定了。我小的时候真的老师会问啊，常常问我们那些小朋友将来长大要干什么呢，有的说当科学家，有的当这个那个。问到我的时候，我很诚心的想说一句话，我很想当国家主席。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好没讲出来，讲出来你反革命，国家主席能让你当吗？不为什么哈，小朋友就会有这个想法哈。那么当然权力也很让人着迷，所以呢好像你在一号线上呢会经过人生很多的站，是我们在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好像我们都同意这些的东西是对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吸引，让我们觉得人生的路上的站是，那当然它有一站呢叫金融街，那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华尔街，一字排开很多大的银行啊金融机构啊，那当然呢发财赚钱那也是很多人的梦想。那么再往前走呢有一站呢叫公主坟，那公主坟呢想一想华丽家族，因为公主坟是讲晚清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啊那个时候叫格格，这个公主坟呢经过严格的考据呢就是两个晚清的格格所埋的地方，那么后来呢中国就拍了一个叫还珠格格，其实呢就完全根据公主坟的这个原型就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剧本。好像我们有些觉得说人生里面若是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家族，好像当年这个红楼梦里面一样，那么或者呢是这个人生里面呢能够有这样那样的机会。那有一站呢叫玉泉路，当然了因为里面的很多你上来的话呢看到很多机关啊大楼啊公司啊，所以呢常常人生呢觉得走来走去呢我仍然还有梦想。不过有一天我坐在上面忽然间呢就正在浮想联翩呢就听到一个很甜美的声音，亲爱的乘客们，终点站八宝山站到了。大概笑的人都知道八宝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哈，听说台湾叫做阳明山，意思也差不多，就是埋死人的地方。终点站到了，全体乘客下车。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会有什么感受哈？这一号线你看经过多少地方，让我们哇心情七上八下，浮想联翩啊！忽然间，全体下车，终点站到了，八宝山到了。人生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很类似好像坐上了一号地铁线，从年少一直到年老发白，我们总有各样的梦想理想幻想，渴望得着这个得着那个，但是常常好像到最后发现死亡画一个句号，那么我人生一切的喜怒哀乐，我人生一切的奋斗拼搏，我人生一切的期待梦想到底着落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人生常常落在这样的困境里面，所以让很多人虽然他眼睛是好，虽然他健康也不错，但是你实在看见真正能够笑得出来的，能够眉头舒展的，能够像我们的弟兄这样站上来，你就感觉那种很强大的内心的力量的，坦白说不多，同不同意？人生里面到底我们在往前走，你真的看见了什么？你真的了解了什么？也许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从东边到西边也经历过不少的动荡，我看见我们当中许多的长辈常常心里面就泛起一种的尊敬，因为长辈们走过的路，尤其在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其实无论在哪里，你在大陆台湾香港，大概你的经历都不容易，半个世纪里面多少的沉浮，多少的压力，多少的动荡，多少的变迁，这些都足以常常好像在我们的心底里面已经产生太多的岁月的刻痕。而直到今天在这个晚上，当你我坐在这里思想再次思考人生的路前面，也许你说我还有好多站，我那个声音还没有听到呢。不过无论如何，只要坐上一号线，你就知道无论你能够坐多久，终点站全体下车。 当我说这些年我在从北京到上海许多地方的高校里面，我看见很多的同学，看到他们的生命，常常感觉那种的苍白，那种的无奈。我想非常流行，很年轻的人就说，现在生命好像是用他们的话讲叫做什么都是浮云。这个什么呢，现在八零后九零后把它稍微卷一下舌头变成神马，叫什么都是浮云，还弄出一匹马出来。如果年轻的孩子已经发现人生好像天边的浮云，不知道到底人生的意义，到底我们活着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非常的模糊。我想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一看，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会发现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我们的出路又是在哪里。我要请大家一同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来，我们可以看那个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念一备请。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来，我们再继续往下念。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2000年前，在一座大城的门口，这座大城呢叫做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呢，在人类历史上呢是赫赫有名，圣经呢对它有好多次的记载。不过呢，当然随着岁月的流失呢，这个城市就不见了。所以呢，到近代呢，很多人认为说根本不可能存在，哪里可能会有耶利哥呢？但是呢，当时英国有一个考古学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绝对应该会有。圣经里面既然这样多次提到这座城市，所以他带一个考古队呢，到那里再去发掘呢，就把这座城市考古挖掘出来。哇，当时成为考古界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就是以为不存在的，结果呢就在那里。其实呢，今天圣经里面所有的人名地名非常奇妙，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看，经过多少千年的风霜，竟然还都完好的保存。我离开我的家上海，1989年到1995年，不过6年的时间，我再回到上海去看看，连我的家门都找不到。6年一过呢，就哇，完全都变了。但是现在变化更大了。但是很奇怪，或者说很奇妙呢，在以色列的那些的人名地名呢，经过那个几千年的变化呢，竟然还这样都继续的一代一代保存，而且呢，很多建筑、很多古代的城市呢，都把它挖掘出来，而且都保存得相当的不错。在这座大城外面，那里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巴迪买，坐在路旁要饭，眼睛看不见。用今天的话来讲，弱势群体里面的弱势。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他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相遇，信靠耶稣，接受耶稣， 跟随耶稣，整个人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我想这样的故事正像刚刚登弟兄站在你我面前所做的见证一样，从古到今，真正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什么？今天我们人类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或者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巴底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呢，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圣经前面已经解释了，巴底买什么意思，就是底买的儿子。因为巴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某某的儿子，所以当别人说巴底买的意思呢，就是底买的儿子。换句话说呢，他有一个爸爸叫底买，别人知道，但是至于这个人有没有名字，或者他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我觉得他不但没有名字，其实你看见他更可怜的是什么呢？有爸爸等于没有爸爸，他有一个父亲叫做底买，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这个爸爸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孩子，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为这个家来遮风挡雨，他的儿子就沦落到不但是眼睛看不见，而且也没有一双手搀扶他，而且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里，只能靠着别人的施舍，只能靠着别人给他的一些帮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在那个地方沿街乞讨。其实这些年我看见很多年轻人的情形很类似，我在北京，在上海，在厦门，在成都，在很多地方，让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在昆明火车站出来，看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我看她非常的茫然，出了火车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就会有些担心。我在想，一个小女孩看上去，可能我以为她在找她的家人，找她的亲人，大概是不是火车站出来走散了。我就走过去问她，我说需不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是不是在找你的家人？她说没有啊。我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也不干什么，我就来看一看。忽然间感觉，哎，这个女孩子很奇怪啊，怎么好像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我说你要小心一点，没有关系啊，我也什么都不怕，无所谓。那么后来我们就在火车站的旁边坐下来谈一谈，聊一聊，渐渐他的话就比较多了。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我离开广州，我家在广州，不过我这次出门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只有多大呢？14岁。他说我出来呢，本来也没有打算要回去，我家里面呢就拿了3000块钱，家里也不知道，那么我就用这个钱买了车票，那么我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没有打算回去。我越听越害怕，越惊心啊！这个一个小女孩跑出来，家里人也不知道，然后拿了钱随便出来走走，也没打算回去。我说那你不打算回去，你打算去哪里？她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长话短说，我赶快抓住机会跟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告诉他，是的，我们人类本来都像浪子，我们出了家门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下一站的人生是哪里。有时候我们想早晚都是一死，我怕什么？迟早死亡给我画个句号，我走到哪一站算哪一站。但是我说感谢神，耶稣没有忘记我们，他知道我们人类的痛苦和困境。 我觉得那天非常奇妙，我看见他渐渐眼眶里面有了泪水。他那天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很诧异，我已经好久没有那种想哭的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什么感觉，我也不太会笑，我也不太会哭。巴迪买，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究竟是谁。今天多少的家庭，如果各位看看6月2号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国在过去的七年里面离婚率急剧的上升，中国每一天5000多个家庭分崩离析，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都超过了30%，北京超过了40%，那些的数据在6月2号的人民日报上全部都发表出来。换句话说，今天多少的家庭呢，孩子在找父亲找不到，这个爸爸已经不在了，孩子何等渴望为我们遮风挡雨，何等渴望一个父亲能够承担起家里面的顶梁柱来，看不见找不到，到一个程度很多孩子觉得说我是谁也不重要，也没有人 care 我，也没有人在乎我。巴迪买就落在这样的境况底下，不但是他的情形，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的写照。我们真的明白了解我是谁吗？我从哪里来不知道，过去的答案猴变的，现在想想也不太可能，猴子怎么看到动物园都长得一样，竟然说我们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好像也有点问号。我哪里去不知道，死亡结束以后啥都没有了，一片漆黑，为什么活着你不知道，怎么活也无所谓。这就是这些年代我看见的，所以难怪有一次我在北大好问那些学生，我说你们流行什么，他们说流行郁闷，郁闷。后来发现不但北大郁闷，交大也郁闷，哪里都郁闷。那么后来有一年我说还是流行郁闷吗，他们不是流行郁闷，换了一个词，我说什么词，崩溃。我说那更惨，以前郁闷还好一点，现在崩溃那显然更糟糕。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太多了，郁闷啊，崩溃啊，寂寞啊。现在他们喝的水，我喝的不是水是寂寞，我唱的不是歌是寂寞。巴迪买的身上我们看见三样我们人类很大的困境，你必须同意，或者说当我们真正客观的科学的仔细的来思想，我们大概不得不同意我们人类所面对这三大困境。第一个是什么？看不见。你说我视力很好啊，我一清二楚啊。刚刚这个杨俊弟兄讲的很有趣哈，本来他觉得视力很好，结果他拼命看地图还不知道怎么走，旁边那个应该是看不见的路一清二楚，该哪里左拐哪里右拐。所以换句话说，真正你看得见的不见得你一定要用眼睛，或者说你用了眼睛也不一定真的看得见。能看得见吗？下一刻是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不了解。我遇到今天多少孩子，这是有一次在厦门两个同学告诉我的，有个同学说张牧师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我说这话不应该你讲吗？应该苏格拉底讲吗？很有哲理啊。还有一个同学说张牧师我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我说此话怎讲，他就看得见外面有些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那你有没有看到苍蝇啊？啊，我往外撞啊，以为外面路在外面，就撞了半天了，死在窗台上。他用这个来形容自己的心情。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做家长的看到孩子80、90后还说你们干嘛无病呻吟啊，你们多幸福啊，结果他们告诉我说詹姆斯错了，其实我们也不容易。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听说你们上大学不要钱，我们等到上大学听说现在小学又不要钱。我们那个时候呢不能工作的，听说工作都国家分配的，还有这事哈。现在等到我们可以工作呢，撞破头也找最多找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哈，他们也很生气哈。 我们没有进股市的时候听说傻瓜都赚钱，现在进了股市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傻瓜。哇，他们提了很多啊，我们不能结婚的时候啊，听说什么你们骑个单车就可以娶个媳妇儿，还有这事啊，现在我们没房没车你想都别想。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听说小学生什么攻先队啊什么通都当领导了，那现在我们到了工作的时候呢，大学生大概能够找到一个洗厕所的还不错的哈。所以换句话说，一代有一代的问题。我们又常常说哇，这些年轻人好幸福啊，蜜糖罐里面泡大的。其实当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列出来，你真的会感觉确确实实不容易啊，不简单啊。人生我们看得见吗？不知道。也许一代以为说啊，我们很幸福，真的生活。所以八零后九零后现在很喜欢这样讲，他们说我们人生好像一张茶几，上面放满了悲剧。这个悲剧当然是指很悲惨的意思，我开始不知道以为是茶杯，所以他们动不动就悲剧了又悲剧了。我们人生就这样。所以我讲过这匹马很有名，叫神马，神马都是浮云。那么今年春晚的时候呢，这个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就把这匹马拿出来了，叫神马都是浮云。那个马跟云还可以结合的这么完美啊！所以第一，你发现人生有一个困境，看不见。用圣经的话说，明天是什么？不知道。生命好像一片云彩，很类似现在这句话叫什么都是浮云。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下一刻知道吗？真不知道。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海听那个气象预报，越听越头晕啊。那个气象预报说明天晴到多云，多云转阴，阴有时有雨，雨量中等小到大雨，什么都在里面啊。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那是我有个同学，后来他进了气象台，我说你们报什么？这报跟没报不一样吗？他说我们怎么报呢？只有把所有可能都放进去，因为上海那一带啊，长江口岸这一带真的很长啊。我们最后一想，那报什么都得罪，都说我们不准，那干脆全塞进去，那总没事了吧？其实人生真的这样啊。你说美国现在科技很先进，我告诉你，明天真的气候到底多少，你不见得知道。他有时候报70度，明天不一定70度；报90度，也不见得是90度。我们连下一刻，不要说明天，下一秒钟都不知道。而我们人类竟然说我们很厉害，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错误！明明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们却以为很有把握。不但我们看不见，第二个呢，就是药不够哈。这个图片你们不能多看，看了头会晕。虽然上面的东西很吸引人。我现在赶快把它换过去哈。我要问大家，巴迪买坐在那里的时候会不会很高兴啊？一个要饭的人，哦，今天终于有吃了。没有，你要完下一次又饿了。其实我们每个都这样啊。你这个月拿到一个 paycheck， 你也不会太高兴，因为用光了怎么办呢？我又饿了，我下面又要付 mortgage， 我下面又有这样那样的需要了。我们真实里面充满了那种，最近大家看到这个娱乐界一个很大的新闻哈，就是张柏芝跟那个谢霆锋终于分手了，终于分手了。其实很多人这大概两个人抽了5年都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80后哈，大概一般的算过这个婚姻保鲜期也就就是18个月，1年半。现在婚姻还出来一个保鲜期，我以前以为只有冰箱里的肉啊鱼啊有保鲜，现在他们那个婚姻也有保鲜。我一看18个月，我说我那袋肉松都20几个月，他们才18个月。所以呢，人生里面你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快的就拜拜了就再见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对的，互相都骂对方都是你。你发现一方面我们人生里面呢，一定有这个渴望，人类与生俱来有这两样的东西是不随时间改变，一个是爱，一个是被爱。人不但有被爱的需要，当然我们被爱比较容易啊，小孩都希望爸妈爱他啊，配偶都希望对方爱他， 那么到了我们 年长年迈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记得我们爱我们。但是请你注意，其实除了被爱，人还有一个很主动要发出爱的感觉。人还有非常主动很强的一种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可以投射出去，可以把自己的爱的这一个的需要找到得到满足。这就是你看到特别是很多年长长辈啊，常常真的其实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人生很累了，很辛苦了，但是当他们很多这个收到儿女的信，哎，爸妈，美国风景不错啊，来看看啊。其实这些当父母的心知肚明，这哪里来看风景？这是来带孩子的啊。不过尽管如此，心里面也心花怒放，很好。哇，尤其是抱着第三代啊，这高兴啊，那种感觉啊，真是不一样。最近我刚刚从芝加哥回来，还有一个老妈妈跟我讲，她说我就觉得奇怪啊，他们家有一棵樱桃树。他说那个樱桃呢，他说我这个小孙子啊，真是我跟他说这个奶奶想要吃一颗樱桃，结果他不舍，他说不行，这我的樱桃树。他说我跟他理论了，这岂有此理，这奶奶家的樱桃树。小孙子后来他说给奶奶吃一颗，结果这小朋友就拿一个粉红的给我。他说我就问了，这粉红的是不是好吃一点，他说小孩子跟我说奶奶不是的，粉红的不好吃，酸的。那你不好吃干嘛给我，他说因为好吃我自己要吃，好，这个给你吃粉红的已经不错了。他说哇，这个事情如果是落在我老伴儿身上，我把他骂死，你这什么意思，如果是我儿子我也骂他，奇怪我孙子这样，我心里还心花怒放，我还亲他一下，你真好，还想着奶奶。所以你发现很奇怪哈，所以我有一次在欧洲看到有一件那个 T 恤，上面写的字很奇怪，说早知道第三代这么好玩，就不要第二代了。因为常常那些长辈特别喜欢他们写，尤其是这种孙子啊、外孙啊、孙女好，你叫他们当牛做马都愿意啊。其实这是什么呢？人心里面你很奇怪，无论你从年少到年迈，我们人心里面都有那种发出那个爱的对象。若是有一个活生生的，我能够把我的爱投射在他的身上，我得到很大的满足。爱和被爱这种特性，人从哪里来？当你读了圣经就了解，原来神就是爱，神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我们。那大陆有个电影导演叫冯小刚，最近又发表了一通谬论，他说中国的问题现在很多，他觉得主要出在两个字被简化了，一个是亲，一个是爱。他说我绝对上手同意啊，中国的字需要简化，小朋友写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他说这个亲反写应该有个看见的见，现在亲不见了。那个反写的爱本来有心，现在心没了。他说亲不见怎么亲得起来，爱无心怎么爱得出来，所以中国才出现那么多问题。所以他建议国务院别的都可以不改，这亲爱两个字请再把它改成繁体字。当然就当笑话了，因为他还很认真提出来啊。我们当然都知道问题是这么简单吗？你这个亲后面加了一堆的见，你这个爱里面塞了一堆的心，你照样亲不出来也爱不出来。为什么今天我们人类会出那么大的问题？看不见，然后呢，要我们的爱常常是什么？是从我的中心出发的，只要跟我的想法一致的，只要让我满足的，我们觉得这才是爱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对婚姻也是这样的期待，常常就发现，我记得有个太太她在埋怨，她真是，我这个先生哦，我当初嫁给他其实就是因为让我感动啊，他特别喜欢吃鱼，他说我每次吃鱼啊，哇，那个时候还是男朋友，他一块块肉夹在我碗里啊，我挺高兴。那么我有点不舍得，我说这样你也吃一块，他不不不，我跟你讲，我天生就喜欢吃鱼骨头，就喜欢吃鱼头。哇，我还真被他骗了，我以为他就这样。后来一结婚不得了，没几天就跟我一起抢鱼吃啊。我说你怎么回事？你的口味变得也太快了吧。哎，后来他说我这老公还讲得蛮实在，他说你要听，我告诉你原因很简单，恋爱的时候啊，我是在钓鱼，当然用骨头啊。现在结了婚，我吃鱼，当然我吃了，我哪还会再吃骨头啊？ 他就很失望了。其实呢，常常是我们的爱，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你发现要不够就是什么呢？就是得了一样，总觉得还不称心，还不满意。那么网上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帖子哈，是这个人民大学有一个女学生，她有一个征婚广告。现在那个80、90后都蛮厉害的，那我们不要做剩女啊，不要做什么齐天大圣啊，我们就是齐天大圣就是嫁不出去了哈，剩下来的意思。那么这女孩子就登一个征婚广告在网络上，她说本人呢是方龄24，身高1.63米，体重45公斤，99级人大新闻系毕业，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本人籍贯湖南。那么她的要求什么？她说我的要求也不算高，不过她下面特别加一条，一条都不能少。本人要求对方身高1.8米到1.83米，体重75到80公斤，年龄1976到1978年之间出生，地点必须在北京，收入不能低于我。写的蛮含蓄，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少收入。相貌不能戴眼镜，不能脸上长痘，要配得上我。条件身体好，人踏实，责任心，上进心，幽默感，男的，这很重要。哎，你看完这个你也觉得，如果你刚好家里面有待嫁的女儿，或者你有到了年龄的儿子，大概很多做父母说这也差不多啊，这样看看。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对方找到一个给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这个真的是很合适的。所以看看，那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条件不错嘛，人大毕业，对不对？那所以在报社工作啊，所以他觉得一条不能少。但结果真的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才子哈，人家蛮厉害的，这个那个男生就在网上给他一个回帖哈，他说我给你经过很科学的计算，那么你说要北京出生76到78三年里面，那一般来讲他去调查北京大概一年的新生婴儿是7万，所以呢3年就21万，那么当然里面一半男一半女，所以呢男生就10.5万。他说那再照你这样算的，中国男人平均身高1.7米，那1.8米那个基本上数学上有个正态分布哈，那就已经在两端了，所以大概10.5万里面最多也就不超过7000个。那么这7000个人里面呢，而且要控制在体重80公斤以内，他说这个也不太容易，最多就4500了。然后还要他说你在报社工作，他去调查一下，大概4500月薪，不能低于你。哇，他这1000弟兄又阵亡啊！再加上说你还有要求啊，这个不戴眼镜啊，脸上不长痘，哇，那3000人又被杀掉了哈。那当然你还没完了，你条件啊，哇，什么这个？他说因为这种年龄，当然你现在24，那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那很多有的也结婚了哈，有的已经有女朋友了，有的可能不喜欢女的都有啊。那剩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哈。而且他说你还有要求啊，身体好，踏实，上进心，幽默感，哇！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结论说：“楼主，你一路走好，咱就不送了。”哦，我看了也笑死了。这帖子在网上很有名哈。换句话说，我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常常哈，我们自己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总觉得凭我的条件，我难道没有？我难道不能说一条标准都不能少吗？我难道就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吗？反正我们心里面总是最后，其实你一想，真的叫人无完人呐、啊，要不够。所以有个英国文学家叫萧伯纳，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哇，这个人也聪明得不得了。结果呢，他发明了这个叫做钟摆理论。他说其实人就活在两个痛苦的两端，好像钟摆一样，第一个痛苦就是你想要的得不到很痛苦，第二个呢就是当你得到了忽然间觉得很不满足啊，怎么这样呢，又很痛苦，你要的没得到很痛苦，得到了你又很痛苦，因为得到了忽然间觉得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如此，也不见得是我想要的。这个情形在婚姻里面你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中国人呢，有一个作家叫钱钟书呢，就发明了围城理论，现在是非常流行。就像婚姻呢，像一座城，没进去的人呢，拼命想冲进去；冲进去的人拼命就想跑出来。其实那个内容跟那个钟摆理论是蛮类似。 人类呢，奇怪，怎么就活在那个痛苦里面呢？其实讲到底，背后一个困境在哪里呢？总觉得没有满足。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男生一结婚了就开始喜出望外，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简称喜出望外。所以你发现哈，我们不但看不见明天是什么，下一刻什么看不见，而且呢要不够，总觉得事事不如意。又怎么样呢？这个这样也得不到，那样也得不到，得到了也不满意。第三样的困境，胜不过。罗马书七章就讲得更清楚，什么叫胜不过呢？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呢，就偏偏由不得我。真是苦啊！好像多少很多人说，我不要发脾气啊，我要让自己淡定一点啊，我让自己呢这个，哎呀，这个看开一点啊。我让自己呢比较平和一点，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以这样咬牙切齿，可以这样要去，奇怪，一碰到事情，哇，又炸了，又不行了，又脸红脖子粗，最后说，我服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这样，胜不过。巴底买，圣经把他称为是一个坐在路旁的人。我们的生命常常好像在路边的生命，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很不喜欢，我怎么会这样呢？你看这个人哈，这个高晓松在大陆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人，安徽。那么之前就出了一个西安音乐学院有个大学生啊，开车把人家撞伤了，那结果呢，不但撞伤他，一看那个人在抄他的车牌，就捅他八刀，就把他杀了。那个人叫药家鑫啊，最近被枪毙。当时这个高晓松啊，他因为很有名的人。他说这种人啊，真是一个对生命都这样漠视的人，还配搞音乐吗？他很生气，结果没生气多久，他自己就酒醉驾车，就把人也撞伤了，而现在还在监狱里面还没出来。所以你发现人其实常常我们真的好像大物见小物了，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的事情，啊，很生气啊，怎么这样那样。听说在2008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出了一个三聚氰胺的事件，就有一个奶粉公司叫三鹿，他就加那个这个三聚氰胺，搞得结果300,000这个婴儿就得那个肾结石啊，在很痛苦里面。那当然呢，更大的其实蛮严重的后果就是，从此中国的牛奶行业就一蹶不振。啊，所以那时候很多其他公司也很生气，包括上海的光明啊，还有什么内蒙的伊利啊、蒙牛啊，也很生气，就骂那个三鹿太不像话，你们太不像话。我们的稍微牛奶里面加一点点三聚氰胺，你们倒好，三聚氰胺里面稍微加几滴牛奶，太不像话，就要去骂人家哈。其实你骂什么这？这骂了半天，这不50步笑100步吗？你发现我们就这样哈。哎，我现在很诚恳的邀请各位，你真的觉得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就请你举一下手，让我们向你表达崇高的敬意。有没有？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举手，因为你一举手又说一次谎。哎呀，我们真是苦啊！人类好，很大的一个痛苦就在这里，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这三大的困境缠绕我们，何等深，何等累。我们非常感恩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人生要真正走出困境，需要与这位耶稣基督相遇。好像当年的巴底买，一个瞎眼的，一个要饭的，一个坐在路旁的，一个有父亲又好像没有父亲，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常常是在他的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写照。但是感谢上帝，人生有路，有转折，你能够再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你能够重新脸上展露笑容，你能够重新人生有方向，你知道你走在哪条路上，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你发现巴底买在这里做了一件别人都想不到的，或者说他其实心灵的眼睛比别人都亮。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就是大卫的子孙。我们读的时候大概还 不一定完全了解哈，那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用这个词就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大卫的子孙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拯救者。整个旧约圣经只有用在那个弥赛亚身上可以用大卫的子孙，所以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会随便把这个名称套在一个人身上。当他对耶稣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换句话说，他在对耶稣说什么呢？我的拯救者啊，我的弥赛亚耶稣啊，你来救我。你看见什么？原来人对上帝的认识真的不是凭你的肉身的眼睛。今天很多人犯这个错误，你们讲耶稣，让我看看他长什么样，看见他了我才信。其实你这个话问题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如果神你看得见，他还叫神吗？神是什么？当然他超越的，他无限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是全能的。很多人说上帝等我，就好像我以前入党一样，我非得感觉够格了，我非得了解了，我非得什么呢？哦，然后我加入。我常说，如果你对神也用这个态度，我非得了解清楚他到底是谁，到底什么，然后我才信他，那么你全部知道他，你自己就是神了，你自己变了神。神的意思本身就超越我们人。认识神不是用肉身的眼睛，是用心灵的眼睛。耶稣一再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真正去敬拜他的，去认识他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和真理。中文把它翻作诚实，其实这个原文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靠上帝的启示，是用你的心灵，然后借着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启示，你才能够去认识神。如果不是这位神来找人，人怎么找神都找不到，因为你人去找的神都是长得跟人一样。所以换作我们到庙里面看啊，虽然有八大金刚啊，有什么西天菩萨、南天和尚，但找半天其实长了半天都跟人差不多，都是一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最多呢搞一个千手观音，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千只手，其实真的有几只手你也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一只手不够用，所以他要一千只手来帮忙。除非神来找人，就简单了，他就启示给我们他是什么样，他能够来拯救我们，他能够给我们的人生重新建立一个真正健康的内心世界，能够让我们人生真正再一次迈开腿，踏上真正踏实的一个康庄大道。大卫的子孙，我的拯救者啊，当人类向神这样呼唤的时候，你看看神的回应是什么？那你说耶稣就停下脚步就站住？哇，有时候我们都会替上帝想啊，你那么忙啊，还在意吗？这个巴底买，你看旁边人说你不许出声，你这种人很弱势，你就是社会的边缘。我们人都是这样很势利的，你有权有势，那这个你缺胳膊断腿都没有关系。哇，这个所以中国人以前有一句话叫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只要口袋里有钱你有权，哇，无论你怎么样，一大帮的人围着你啊，巴结你啊，跟你攀亲戚啊，一旦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一边站着去都没人理你。但是这位上帝永远有时间给我们，他停下脚步，然后他呼唤巴底买说过来。神跟人之间，他不要我们跟他有距离。人与人之间，你发现常常是距离，距离越远彼此看得越美，一旦距离近到贴在一起，惨了。所以现在很多人理解，他们说真的婚姻就是恋爱的时候，哇，可以表忠心啊，表决心啊，将来刀山火海，视死如归啊。等到结了婚以后，不是视死如归，是视归如死啊。回家哇，像死了一样。我真的碰到很多我的大学同学啊，这个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那次我参加同学会， 哇，他们每个人事先都拍名片啊，每个人都哇，一看怎么每个人都那么成功哈、啊，这个名片都正面写不下，都写到反面去了。反正大概吹牛也不需要花本钱，哇，当然这个不是大官就是大款，哇，搞得。然后呢，但是我再看一看呢，基本上的生活都千篇一律，都告诉我陆家真累啊。白天我们上班，别看我们赚钱不少，累啊，紧张啊，担心啊。他们的话说，我们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啊，哦，真累。哦，那倒是真累，真是蛮累。那么我说你们跟晚上干嘛？晚上饭局啊，哇，有朋友邀请，有应酬的，有领导公司啊，啊忙啊。那么我说忙完干嘛？忙完，总算有点时间了，我们自己去喝咖啡去。我喝咖啡啊，那半夜三更睡不着觉，没关系。我们现在淡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这个时候比较放松一下。他们很喜欢喝什么咖啡呢？有个牌子叫悲伤的多瑙河，是他们最喜欢的。悲伤的多瑙河，我说别喝，这不越喝越悲伤。他们说我们老早就这样，我们小资情调就要带一点悲伤，淡淡的悲伤没有问题啊。结果不注意哦，结果现在很多白领都进入到严重的悲伤里头去了。上海在2005年有个调查，120万忧郁症的病人，其中80%就是白领人士。所以现在在白领啊、中产啊当中，非常普遍就忧郁症，就是感觉白天是那种压力，然后呢晚上呢也是昼夜颠倒，该睡不睡，喝咖啡啊、喝酒啊，这样那样，搞到后来呢，神经慢慢的就进入到那个神经的衰弱，然后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再到后来呢，全部变成忧郁症。所以他们很喜欢一个词叫 blue， 我说 blue 小心啊，不但是颜色蓝的，这个也是忧郁。他们说我们知道，这现在是我们的标志，我们以前是浅蓝，现在深蓝，现在终于一片泛蓝，全部都 blue 了啊。人类就这样的活法。主耶稣说：“来吧，到我跟前来，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发现耶稣在这里对巴迪买讲的这句话，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不知道巴迪买的情形吗？当然知道，他是神。但是这句话我每次读都非常感动。这句话代表什么？我突然发现这句话，我以前在德国，我那个时候是自费留学，哇，读书已经够累了，但是更压力更大，就是真的生活也不容易啊。那么在一个餐馆找到一份打工，周末到那个餐馆去做跑堂 waiter， 我发现那句话是我最常用的。我只要一看一个客人进来，我马上跑去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这样问的话，耶稣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我尊重你。神不但创造我们的灵魂，神何等尊重我们。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上帝没有造了一群机器人，然后按钮一按，你们全部都举手，全部都这样。有人常常问我说，詹姆斯啊，干嘛耶稣干嘛不是在天上大手一挥？以前我们在天安门看到的巨手一挥，哇，我们热泪盈眶啊，真的。如果上帝也在天安门，也在这个天上忽然间大手一挥，保证，我跟你保证，我立马就信耶稣。我说神偏偏没有用这个办法，因为他尊重我们，他创造一个自由的意志在我们里面。神是有自由意志的，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把这个自由的意志也同样放在我们里面。一个妈妈，你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你知道当这个孩子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最终你会说决定还是你自己做，因为你不是妈妈，不是生了一个机器人。孩子啊，我可以告诉你，不要这样走，不要那样走，不要酒后开车，不要年轻轻就谈恋爱，不要这样那样。妈妈可以告诉你，但是最后呢，你不得不承认，因为他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所以你还要加上这句话，最后的决定还是你自己做。神称我们是人，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他问你我一个问题，愿意吗？你们信我得永生，不再灭亡，脱离死亡，脱离黑暗。如果你不要我，结局是你们自己选的，自己定的。 你看整本圣经，圣经说我呼天唤地的来要求你们来呼唤。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圣经用了一个词，第三章里面用了一个词，神在伊甸园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有一次读的时候忽然间发现，那个呼唤中文把它呼唤，如果你去看看英文这个词，有一个版本翻的是最传神，因为本来这个希伯来文是那个意思，是神 cry， 上帝是在那里哭喊啊，我的孩子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把背转向我？你为什么要与我分离？你为什么不要我为你预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他尊重我们，他仍然问我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肯，他也能。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我常常想，今天世界上我们大概遇到的就是两类，一类呢肯但是不能，当你身患重病，当你这样那样，可能你的家人很爱你，很肯，你的爸妈，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也是很肯帮你，不过他们没有能力，所以肯不能。还有一种人呢，是能不肯，他有这个能力，也许他有钱或者他有这样，但他不肯，我干嘛要帮你，跟我无缘无关呢？所以地上你只遇到这两种人，肯的不能，能的不肯，唯有耶稣基督，他肯他也能。我们多少位的生命被他改变，我想邓弟兄站在这里是一个活的见证，让我们看见，是的，好像虽然肉身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心里的眼睛可亮了。一个真正人生的方向能够往前走，是跟你的内心世界连在一起。明天我们要更多的来举一些例子，看看人生可以在怎样的风暴和打击里面，但是当你内心世界是强大的，你就发现你的脸上照样有笑容，别人走不过去，越不过去的，唉声叹气的，能够走过去。是谁给他这样的力量？是谁给他这样的把握和确据？认识耶稣基督，整个内心世界完全被改变。今天对你我来说，如何来认识这位与我们相遇的基督呢？我常常在想，人生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也许你会猜，哎，今天晚上我怎么就有人打一个电话给我，有人给我一个 ride， 有人给我车，然后呢我就来了。你来是因为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所定的日子，他知道你的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他盼望我们在人生里面总有机会认识他，听见他，思想他，看看他能够给你我的生命带来一个怎样的转变。巴迪买怎么来经历到这位耶稣基督跟他的关系？首先是使用信心。耶稣称赞巴迪买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再说，如果你眼睛看见了，其实不需要信心，但是信心是太重要了。我们人生里面多少时候你其实都在用信心啊？当你说对方好，我们白头偕老一起步上红毯，请你知道那一刻你用了很大的信心。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日后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十年以后五年以后会怎样？但是你那个时候说什么，将来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贫富，无论是生病健康，无论怎样，我们一起走。当你有这个宣言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用信心。你虽然没有看见五年十年以后怎样，但是你用了信心。我刚刚注意到，刚刚来有没有人坐这个椅子的时候先去研究一下这个椅子牢不牢靠，你有没有检查那个螺丝有没有松啊？你干嘛不做这个事呢？因为你觉得说很放心，我坐下去。你看你连坐下去那个动作，其实你已经用了信心。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哎呀这个我要做个实验，我非要这个，好像他好像把耶稣当一个科学研究对象，我总要证明一下看看。我们当中大概很多都是做科学，科学里面你发现其实最基本的真理恰好都是不能证明，那些真理就叫做公理，可以证明的叫做定理，定理是可以推证的，但是公理呢都不能证明，它是自存的。 我现在请问你，一加一等于二，你怎么证明？这个本身就无法证明，这些都叫做科学上叫做公理。那有些公理其实你一听都不太讲理。有个公理说的两条平行线还相交的，你说岂有此理？平行线就平行，怎么可能相交？他说相交在无穷远。哇，你听傻了，无穷远你怎么证明呢？无穷远这到最后它相交，这就变了公理。你说公理那么蛮不讲理吗？但是对不起，如果你不接受公理呢，上面你要建立的定理根本没法建立。所以一些认为最讲科学，我就讲实验，我讲科学，错了。你在科学里面有很多是不讲道理的，你用什么来接受？用你的信心。你除非相信它，要不然你无从做科学。所以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认识神也是一样。你非得说看见，你我请问你，红外线你看得见吗？ X 光你看得见吗？紫外线你看得见吗？我们肉眼太有限了。今天还宇宙射线，科学家到现在知道有这个射线，但是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到现在还证明不出来，或者说还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段找到它。人太有限了，我们的头脑太有限了。认识神也是如此，用信心，用祷告。巴底买的祷告很简单，可怜我吧，拯救我吧。这个祷告里面首先把自己定位成我是需要帮助的，我是需要拯救的。耶稣说这样的人何等有福啊，因为他们灵里面是谦卑的。一个灵里感觉自己是贫穷的，耶稣特别打一个比喻，耶稣说我就是医生，凡那些自己认为有病的人反而有救。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比喻。今天你为什么去看医生？因为你觉得有病，所以你去找医生找诊所，那你就得救了，那你就治好了。你说我很好，我没病，很好，你可以感觉很好，不过呢你就跟那个医生擦肩而过。所以耶稣说我到地上来是寻找拯救那些真正灵里贫穷的人。 Poor in the spirit， 祷告里面他呼唤说，大卫的子孙啊，我的拯救者啊，你可怜我吧，我需要被拯救，我要能看见。而且你发现恒心很重要。有些人他听了一次布道，或者哎呀这个上帝还太遥远，再让我想想，再给我时间，我是可以，不过呢请你记得恒心很重要，千万不要放弃。当时那个巴底买就是这样，他叫一次别人说不许出声，如果他放弃算了，他却越发大声喊着。也许你说是的，还有些事情我没有明白还不理解，请你鼓励你特别去看圣经，你发现这本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力呢？为什么整个人类，当你特别到了西方，你就发现为什么从建筑、从音乐、从艺术、从法律、从各个层面都不得不承认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为什么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像牛顿啊、焦耳啊、帕斯卡啊，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呢？难道我们比他们更聪明吗？难道他们都糊涂到一个程度最后都会信耶稣吗？当你仔细来思考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发现他的生命力从哪里出来。我常常说为什么现在你的孩子要留学，你有没有说我现在定义送他去伊拉克留学？有没有这样举个手？奇怪，送了半天都送到不是美国就是欧洲加拿大。你看看这些国家的，其实真的你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当初能够起飞能够发展的，都跟这个基督信仰有太密切的关联。那现在很多的总统他们就职，大法官就职，还要手按着圣经来完成他们的这个使命。恒心为要得着耶稣，然后呢放心的来交托给耶稣。巴底买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把他的衣服丢下了。你想一个乞丐有什么？大概衣服就是他的全部。在2000年前，犹太人每一件衣服都很值钱，因为当时这个布料就很少。那犹太人这个衣服呢，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常常走来走去，所以那个衣服啊就是他们的帐篷一样，遮风挡雨啊。那一条袍子是他们最宝贵的。那里说他就丢下衣服跑到耶稣那里去。这个代表什么呢？当你真的发现了基督的荣美，当你真看见道路、真理、生命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 你忽然间会发现，我以前担心的，我发愁的，哇，让我愁眉不展的房啊、车啊、位置啊，原来这些没法跟基督来比。那一刻，你突然间看见什么是真正，原来我们心头要的是什么。当一个人真正看见的那个，当看见，忽然间觉得太轻松。哇，原来人生可以有这样的活法，原来人生可以有这样的坦然。跟随了耶稣，整个人生的方向都变了。你不觉得巴迪买如果造一个很实际很功利的人，哇，谢谢耶稣，你先让我看见我以后要饭可以要更多，我以后自己去打工去了，做事去了，他在这里就跟随了耶稣。换句话，他整个人生开始确定了一个方向，我要跟着这位我生命的牧人，我要跟着这位我生命的救主，跟着他走他要我走的道路，人生就不再一样。我在19年以前，我来到美国，当时也是做了一个我觉得很大的决定。我当了6年的材料工程师，中国读了2个学校，到德国又在念研究所，然后后来好像一路也都蛮顺利，然后呢，到了那个 PhD 的这个 program， 哇，本来自己都是打算的，我该当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感谢神，我们到了国外的，到了海外的人，大概真的特别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一个感恩就是，以前在国内比较没有机会听到的福音，听到了，以前没有办法进入的教会进入了，哇，那一刻在心里面产生很大的震动。我说这样好的福音，我不但要好好去学习，我要去装备。那么我就决定说好，我来装备。哇，当时教会弟兄姊妹都一片鼓励啊。那么我就，这个就是当年我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那么做的那个教室，我自己满怀信心，上帝，你看我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从此祈祷传道，走这条路。没想到坐进去第一堂课，就让我头昏眼花。我刚刚很佩服我们邓弟兄啊，他花2年就把英文学下来。哇，我坐在那里，我一听，整个8个小时，我一句都没听懂。因为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日文，后来在上海呢是读的德文。你说我们这种英文有没有学过？其实我们那年代有2句是一定要学的，第一句叫毛主席万岁，第二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2句我学过。不过到美国一看，人家美国人说阶级怎么会斗争呢，所以也用不上了。坐在那个神学院简直就听天书一样，哇，老师的讲，我天哪！以前我学理工的，根本那个神学，尤其他全部是用英文讲。啊，我一看，怎么办呢？8个小时上完，我已经决定放弃了。我说：“上帝，有没有搞错，弄错了？哦，这不太可能啊，这怎么上下去的？我这……啊！”后来，所以第二天我已经决定就打道回府。结果呢，没想到，我想既然来美国呢，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那我就纽约走一走，哪里看一看，然后继续。上帝，对不起哈，这不能怪我了，这语言不可能，我听不懂。但第二天呢，因为早上太早了，我本来找那个打电话去旅行社，他们都还没开门。我想既然学校8点就上课，我还是坐在里面听一听，等到10点有一个课间休息，我就走了。我那天一坐进去，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说陆佳，你今天听听看，如果听到有一句叫 Good morning， 这说明你有英文有点进步了啊，我就竖着耳朵听啊，看有没有讲 Good morning，啊，听了半天，老师今天晚上不知道讲什么，就没听到 Good morning， 我真是很沮丧。我说完了，真是不太可能。忽然间听懂一句话，也真的很奇妙。老师说，你们当中谁有要我们来代替代祷的事项，要祷告的事项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忽然间我听到这句话，我一听到很激动，我说我太多要祷告了，赶快站起来。一站起来发现惨了，我讲什么，我想哇，一看全美国同学，我讲德文他们听不懂，讲中文更没法懂。哇，当时我说陆佳，你干嘛那么激动呢？这你现在讲什么呢？他们也全看着我，哇，就等你讲啊， 你分享啊。最后我真是也不知道讲，我想那天大概多半讲的是德文，他又不是英文。大概的意思，昨天我什么都没听懂，现在我也决定回德国去了，看着办啊。不过那天真的 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个老师他没有讲一句话，从他的讲台就一直走到我跟前，到我跟前，然后他就跪在那儿开始祷告。我看见不但他跪下来祷告，很多同学从他们座位全离开，走到我跟前，全跪在那儿。哇！我一低头一看，从老师到同学全跪在那儿，迫切祷告。那一刻是我身被震动的那一刻。我忽然问自己：我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校园里面进进出出，你有哪一个时刻看见那群跟你素不相识的，这样迫切的来为你祷告，只因为他们跟你一样，有一位天上的天父，只因为他们跟你一样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刻我发现站不住了，我一下就跪下来跟他们一起祷告。一祷告心里就难过啊，圣灵在我里面责备说，你是失信，你是小信的，我从来没有勉强你，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好处，你愿意走这条路，但是今天稍微碰到一点困难，你转背就走，你纵然失信，我却永远可信。那一刻真是我泪流满面，我跟神说，上帝啊，原谅我，赦免我，我太过小心，我还是仍然觉得说好像非得要抓住一些靠得住的。圣灵在这时候很清楚在我心里一句话，你凭着信心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凭着信心跟我走。那个成为我真正奉献传道的开始，走到如今19年，我最感恩的是这位上帝实在信实。我自己都诧异，我怎么会从那个神学院毕业出来？每一天，每那个时候2年多的日子，真的每一个日子，我发现你没有一刻钟可以离得开上帝。借着祷告，借着寻求他的面，他总帮助你一步步往前走。不再是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愿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人生里面多少风雨，人生里面就算你一帆风顺，你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终点站，但是上帝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能够让你们心真正的平安的安息。巴不得你我没有一位与这位宝贵的救主擦肩而过，让我们一同来经历他的大能，他的医治，他的拯救，让我们一同因着认识他，我们内心的世界真正能够变得强大，与过去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这个夜晚，主啊，给我们外面有这么好的天气，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但是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因为知道若是没有永生的神在我们心里面，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心境常常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仍然是叹息连连，我们仍然是忧愁思虑，我们仍然是里面充满恐惧，我们仍然活在想爱不知道能爱谁，被爱又怕受伤，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痛苦里面，我们更是没有办法面对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我们以为死亡以后什么都没有，人生就此结束。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看不见要不够也胜不过的时候，你来找我们，你走进我们的生命，你问我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今天为我们每一位，他愿意为我们成就大事，你愿意吗？如果你心头愿意去认识耶稣，靠近耶稣，不要与耶稣有距离，愿意更深来认识他的这些好朋友，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耶稣看见你，耶稣知道你的需要。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认识主的？谢谢主，举起来请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我特别邀请这些好朋友，愿不愿与我一同来经历这位神呢？19年前我来到美国，一样举目无亲，心里充满了害怕，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但是我感谢我的神，神学院那一刻上帝给我这句话语，带给我何等的力量。19年走到如今，
仍然只有这个见证，这位神永远信实，我们纵然小信，我们纵然失信，他却永远可信。你愿意吗？刚刚举过手的不必再举，若是还有亲爱的朋友，你这一刻心里面有感动，你不愿意错过人生这个 moment 这个时间，你说主耶稣，我想要来靠近你，我要来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到我的心里面来，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若是你愿意的话，鼓励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让神来祝福你，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神来纪念你，来祝福你，在我们当中。还有吗？真的很愿意再等你几分钟，让我们来认识这位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后面的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吗？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人生三个困境，你确实不需要举手。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诚恳的、很客观的认为，是的，我明天不知道会怎样，我总感觉里面有很多的想法要求，但是我也确实感觉不到什么时候是真得满足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是的，有些事我想要这样做，但是好像胜不过去，若是你很诚恳的这样来面对，请你知道耶稣能帮助你，就像他帮助了我一样。你愿意吗？我最后问一次，有这样的朋友面对这三个问题，愿意耶稣来帮助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耶稣必能帮助你。谢谢主。我要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我们来唱这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也可以陪同他们一起走出来，来，让我们走到神面前来，让我们好像巴底买一样说，我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愿意的吗？刚刚这些位好不好，就请你勇敢的来走到前面来。我也鼓励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若是你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也可以走出来，我们的生命再次交给神，我们与主耶稣说，我不要与你有距离，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恩待我。来，还有没有好朋友请走到前面来？刚刚看到好多位，来，我们谢谢主，让我们人生里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勇敢地走出去。来，这时候让我邀请我们所有的会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伸向我们亲爱的这些好朋友，主内亲爱的肢体们，他们今天站在荣耀的上帝面前，好像当年巴底买一样，他们来到耶稣跟前，他们说，主耶稣，大卫的子孙，你能救我， 你知道我的情形，我要你的祝福。谢谢主，他们今天这样勇敢地站在神和人面前。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举起来，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我们与他们一起一样，上帝，你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一样，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要不够，我们也都胜不过。感谢我的上帝，你能救我，你说你的信能够救你。主啊，求你恩待，求你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能够站出来是你圣灵的恩典，是你自己荣耀的呼唤，是你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实在太宝贵了。主啊，地上的父亲也许没有办法保护我们，好像巴迪买一样，他肉身的爸爸在哪里呢？那个迪买在哪里呢？也许迪买想要帮助他的儿子，但是他纵然肯，他却不能啊。主啊，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境况啊。也许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很爱我们的配偶，很爱我们的父母，但是主啊，我们不能啊，我们常常里面有这样那样的限制。谢谢我的主耶稣，纵然地上的父亲不能帮我，天上的阿爸父你却来找我，你却这样的爱我。主啊，谢谢你，求你纪念今天这些位站在你面前，也包括有些位可能他们还没有走出来，但是主啊，若是他们心里向你祷告仰望，你照样垂听，你给他们更大的信心和勇气，愿意走向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的眼泪你知道，你能擦干我们的眼泪，能够让我们内心重整重建，真正赢得认识基督，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生命，得着道路，得着永生。主啊，求你恩待，求你怜悯。谢谢主，你特别纪念这些位站在你面前的，你不但祝福他们，主啊，你也祝福他们的家人，使用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因为认识主耶稣，也因为信靠主耶稣。把荣耀圣赞都归给你，愿你的平安喜乐能力恩典都充充满满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特别与这些位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位神要拯救的你国度的儿女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